各位道门啊，大家下午好。我们中间就是休息了15天左右，在这个学经班，我们前面学习了佛事无量寿经，还有药师经，以及普贤行愿品，三个内容啊。那么在普贤行愿品的最后，是的，为极乐。而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在汉地著书，还有很多讲经说法的法师都特别多，而且以前依靠净空老法师啊，我们汉地的很多老菩萨还有师父们都在念佛，所以对这个净土法门它的重要性，怎么去念佛这些内容对于我们学经班的道友啊也是必须要了知的。当然对于这个净土法门啊，对我而言是初学，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初步学习的。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是随着对经文的了解而增上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在这个之前简单的给大家说几句哈。那首先我们大家一起顶礼啊，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诸佛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在这堂课当中，上师一共讲了五个内容啊。首先上师传讲无量寿经的缘起。二，无量寿经有几种版本。上师为什么要以传讲菩提流珠的译本为主。三，如何看待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第四，无量寿经的重要性，以及正式的经文的讲解。正式经文的讲解主要是续分。中间的话就讲到了十二，依靠佛陀的八相或者说十二相成道啊，最后讲个总结，差不多就是这两堂课的内容。那么我是在学习这堂课之前啊，确实对净土抱着很大的一种想了解的心态，因为来学院最多的听了很多的就是一些中观以及密法的内容啊，对净土上师老人家这几年确实也讲了一些，但是涉及的都不多哈，自己学习的也不多，所以很感恩有这一次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机会，让我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净土。我们说是法王如意宝在窍诀宝藏海以及学院的四大法会当中道我们也知道有极乐法会还有涅槃法会啊，金刚萨埵法会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说在末法时代最最重要的就是大圆满密法以及净土法门，对我们最有利益的。法王如意宝无论是在讲到胜利道歌，最后也是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在极乐法会给僧众们进行阿弥陀佛的灌顶的时候也是多次讲到，那么请僧众念阿弥陀佛名号600多万啊600万，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法王如意宝多次也讲到希望与法王如意宝有缘的弟子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法王如意宝显现上在涅槃啊，最后涅槃了之后，我记得老人家呢他的法体放在就是现在的喇嘛金堂，以前是金刚萨埵金堂，一个旧金堂的时候放在那，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当时我们去拜见法王啊，法王的法体就是向西啊，就会向西，通过这些瑞兆就知道 我们防弱保险人上也是要实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但是确确实实我们对于阿弥陀佛来讲的话了解的不多啊。那么这次就是当一次共同学习的机会啊。那么在这里的话净土法门非常的重要。那在这里呢就是尤其是在微摩诘经里面讲到心净则国土净啊，乃至于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讲到最后的八地九地十地菩萨啊，修行的清净刹土加行的时候，比如说九地菩萨他说呢在我们凡夫也可以相似修持清净刹土加行啊，看到有一些金鸡啊，这个地上布满啊瓦砾等等之类的，那么我们也一起发愿希望我们的刹土清净等等之类。那我们说是其实禅宗净土密宗从最后的所学义来说讲到的都是我们的如来藏的本性啊，明空不二的心的这个本性。所以禅宗讲明心见性，那么密宗的话讲的是明空不二的法界以及这个心的本性啊。然后净土它也是会讲到依靠心愿行往生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先前这个就是这个心啊，从最后的这个上品上升啊，你清净并不是阿弥陀佛远在很遥远的国度，当我们心得以清净之后，就会有这样的这个清净国土的而得以现前。所以殊途同归啊，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净土的时候，尤其在座各位大们是学经班的或者有些道是净土班的，真真实实要对阿弥陀佛以及无量寿经这相关内容产生很大的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心愿行来进行行持哈。好，那在这里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师传讲无量寿经的缘起。第一个的话，上师说当时是因为上师在厦门的时候，闽南佛学院和只竹林佛学院的几位法师跟上师谈到了佛法，说到呢无量寿经的某些版本在汉传佛教争议比较大，所以劝上师能不能提醒上师根据藏文的译本重新翻译这部经典。那么上师的话呢，现在尤其我们说是有学会有净土班啊等等这个因缘，然后结合藏文译本就翻译出来就讲一遍，这是一个因缘。第二个的话，无量寿经与阿弥陀经还有观经和往生论在汉地被合称为净土山经言论，在汉传佛教界影响也很大，所以很多道友也想听这部经典。基于这两个原因呢，那么上师就准备传讲这部经典了。当然学经班的道友也是这样子，学经啊主要是以经为主，因此不管是我们所是讲到的法华经、维摩诘经啊、心经还有净土的相关的经论，因为这些经典和宗派和净土宗啊，以及我们的禅宗或者华严宗，它能够对得上来啊。所以道门如果像是想确定一生的行持啊、行门啊，你想去念佛号的或者说念什么经典的，这些内容还是要相关的内容要闻思。那我们说第二个无量寿经有几种版本，这种版本现存的有五种译本。第一个呢是佛说无量寿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第二个呢是佛说阿弥陀山耶山佛陀山佛刹楼佛堂过渡人道经，还有这个是最熟悉的大家啊，佛说无量寿经唐生凯翻译的，还有大宝积经第五会无量寿如来会是菩提留支翻译的，最后一个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北宋西天译经的三藏法显义，一共有五种译本。那我们说如果还有一些汇集本的话，一个是宋代王日修居士汇集的佛说大阿弥陀经，以及夏莲居居士汇集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一共有这个七种比较流传的版本嘛。那但是在藏文当中无量寿经只有一个版本，在大藏经当中啊，藏文的大藏经当中。那么我们说在些这么多版本当中广为流传的七种版本，上师为何传讲以菩提牛之入的译本呢？有四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该译本为汉帝朱大德所赞叹，偶一大师说五译之中唐本最佳。大家看出来这里面的话呢，后汉的 然后的话呢，曹魏的啊，然后等等之类，这个是唐朝的，还北宋的，唐本最佳都是菩提留支。后来印光大师也说哈、啊，就宗无量寿如来会，就这个《大宝积经》第五会，无量寿如来会就是菩提留支翻译的，文理俱好，而末后劝世之文，未录的话就是故皆以唐生楷的《无量寿经》为准则。那么的话就是。后他说唐生楷这个也不错，也很好啊。但是整个文理俱佳的就是这个《无量寿如来会》，这是印光长老啊。还有《西方和论》，这里面说五经同一个梵本都是梵语，但是呢前面释义呢稍不精啊，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的话，唐译本和藏文的译本吻合，唐译本和藏文的译本比较吻合，所以的话呢，上次老人家翻译成从藏文啊。对照起来讲也比较方便。第三个呢，菩提留支是了不起的大德。我们说是现在学的这些宝训论啊等等，还有很多的经论啊，这些都是其中也有菩提留支，也有翻译啊。那么第四个呢，上师经过综合的以上的比较之后做出的选择，以上这几个原因。下面来看一下，那我们怎么来看待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汇集本的话有一个佛说大弥陀经，就是王日修教集的，以及佛说无量寿经啊，还有无量寿经，以及就是夏莲居。现在流行的比较广的版本就是王日修的汇集的义，以及夏莲居居士汇集的。那我们说对于这个汇集本呢，明朝的莲池大师和印光大师的态度哈，我们稍微看一下，莲池大师和印光大师都比较反对。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的话呢，就是古人对易经很慎重，非常慎重，而汇集本的佛经，即便是把这些都是佛语啊汇集在一起，很难确保准确无误。第三个，会导致大家去妄改佛经，觉得啊，你下联句句式可以改，那我也可以改，这样的话呢，令佛经就很难保持它的纯真啊，以及非常就说是准确性。第四个，古德不流通汇集本。第五个呢，汇集本受辟佛者柄啊，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呢，有好像是说啊，佛陀我们大家就去改这是佛语啊，这样的话就不太好啊。所以，但是黄念祖老居士呢，不，他说是那个夏莲居居士汇集的这个版本，不仅文字好，而且汇集了五种译本的内容，这是黄念祖老居士的。那我们。到底这个问题怎么看待呢？上次老人家本人也说哈，他说，汇集本的话，如果是王龙书居士，他也叫王龙书，也叫王日修哈。夏莲居居士他们有特别高深的境界啊，即便是个居士生啊，但是如果有很高的修正境界，引导众生的特殊的秘密，汇集也可以，不是未尝不可哈。只不过的话，我们说要学习佛经的角度，他见识佛经啊。最好是通过其中的一种译本来学习。第二个的话，上师也说没有必要对这些经更改，应该按照古代古德翻译的原本来念诵学习，这样比较好一些。那第三个的话，主要是未来这个影响来讲，如果汇集本经典的传统如果继续下去，更改佛经的现象会不会越来越多？后人会不会诽谤经典是伪造的？所以的话在这个方面呢要谨慎一些。这个也有就像我们戒律啊。戒律的话呢，大家知道出家人的衣服是穿的那个回大褂，白色的大褂啊，其实那是明朝的衣服啦。咱们看的一些电影啊，就是古代的电影也会有看到这样的这个服饰啊，其实是明朝的服饰。那么有一次在香港，有一个比丘尼坐地铁，然后当地铁快速而过的时候，卷起一阵风啊，然后他的那个衣摆啊，我们说大褂长，大家见过这个长大褂的哈，那个衣摆就给卷进去了，所以后来就有的人说是不是也要改革呀？等等这个服装，那么很多的大德呢也是说，还是不要改革，不管怎么样，即便是真正的这个其实身服来说的话。和古印度佛陀当时穿的那个服装比较相应的就应该是印度的，还有现在这个藏传佛教这个僧裙哈，僧裙比较如法一些，就是但是呢 我们说婚姻传统，大家已经习惯了圣人的这个装束，这样的话随便的改动呢不太好，也是尊重这个传统。其实我们只是说这个戒律举例来说，还不像佛经那边的慎重啊。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最好呢就是不改啊，原封不动的按照一个一本佛怎么说的那就怎么样的讲就对了。当然会记本里面基本上也是佛菩萨的语言，都是五种一本合集在一起的，所以的话学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我们说是汇集这种态度，如果随意的汇集的话，我们不遮止啊，像古大德，像印光老和老法师啊，以莲池大师啊，如果我们说这些古来的大德如果不遮止的话，会导致哪些是佛经原汁原味的佛经，哪些是汇集的，那甚至有的人会效仿这些夏林居这些老居士的话，他也可能会任意的在那个地方汇集，这样的话可能对未来的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后学以及佛经流通的角度来讲会有点影响。当然我们说是像王日修传记我们应该看过的啊，还有夏林居居士他们的修正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是难以言喻的啊。但是的话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的这种态度，是说是不是对他们本人而言，是说从未来来看呢啊，发展来讲也未必有好处。所以的话我们还是要尊重就是现在讲原创嘛，就是最好是佛陀怎么说的就怎么去进行翻译就好了哈。啊，这是最后基本的态度。第四个，无量寿经的重要性。那我们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无量寿经呢？啊，在佛说无量寿经有这样讲啊，佛陀告诉弥勒菩萨说，有德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的大力，这是具足无上功德事故。弥勒，如果说有大火充满三千大千世界，要当过此，闻是经法，欢喜信要。受此读诵，如说修行，所以者何？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若有众生闻此经者，于无上道终不退转，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五经为助众生说此经法，今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那这里面讲的是说，如果有人听到这个经啊，都不会退菩提道的，与大乘的无上的道都不会退转，应当呢专心的受持。而且我们说是如果有大火充满三千大千世界，我们闻到这样的经法的话，也是要，如果要越过它，要听闻这样的经法，也应该欢喜的，有无量的功德。这里面最后说到，当来日是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就是最后的话，即便是佛法灭了哈，那么呢此经的话再留一百年，其有众生执此经者啊，随意所愿皆可得度。那我们说是这是无量寿经佛陀亲自说的如此的功德。那么法王如意宝也讲到说，我一生当中有三部法最为重要，一个修密法，以上师心地为根本，般若方面最主要的是般若师颂，还有就是无量寿经，要依靠他最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每一次开极乐法会，法王上师着重讲的就是无量寿经，所以确确实实是很高兴啊，就是和大家有这么一次共同的学习机会。如果说没有这个因缘的话，可能净土的法门呢就学的比较少一些。最近这几年一些上师大力的倡导极乐啊净土法门，讲了很多的关于净土的这个内容啊。学院的话，我们这边呢也汉生这边也有专科，专门净土专科，深入的一门的深入去研究，以及呢修持净土法门。所以我们说，在座道友们也是啊，对于净土，如果说是很想去念佛，也很有信心，对净空老法师很多很多，因为这里面我们说是还有大安法师啊，现在净土的这些大德，我们像无量寿经的注释特别多，古往今来的古代的大德特别很多大德，现在我们说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还有呢大安法师的很多很多的版本，只要到我们肯学，还咱们上市的都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呢，是在学习深入经藏的这个过程当中，树立对阿弥陀佛的以及无量寿经的信心，依靠心愿行，好好的念佛，最后往生极乐。这里面还说到，以前的许多大德都以金刚语受戒啊，凡是与法王如意宝接上善缘的人，寄生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应该通过学习无量寿经，直接和法王接上善缘， 同时也与阿弥陀佛以及你历代净土宗主世界上善缘，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往生极乐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待会儿我们会讲经文的时候就会讲到，有文殊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还有呢十六大居士，很多很多的这些大德，我们说是只要和他们接上缘，确确实实我们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里面当然还介绍一些日本的道隐法师啊，还有清鸾法师啊，都讲到了无量寿经的功德是万善之种门，一乘之了业，以及呢以大乘教之指挥，对我而言啊，这些语言来说的话都是一个文字，因为对于净土只是初学，还没有去深入的去研究，像以大藏教之指挥啊，万善之种门啊，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得到。总之来讲的话，只能跟大家呢共同的就是来从字面上跟大家说一下，非常功德非常大哈。在这里面就是接下来我们讲正式的经文呢，正式的经文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那么这部经典要注意看，是无量寿如来会，也就是大宝积经当中的一会。首先我们解释大宝积经，再解释无量寿如来会啊。大宝积经啊，大宝积经大家就是宝积呢，是说法宝的积积，法宝的积积是大乘的深妙之法，故名之为宝。那么无量法门涉及在此，叫积啊，叫积。宝积经论它其中说到，大乘法宝中一切诸法的差别亦摄取，所有大乘法中诸法差别比皆摄取意，故名为宝积，都是设计在咱们这个宝积经里面。有其中的话一共是有49会77品，有49会77品，然后一共是120卷啊，前后诸义士都在，有的翻译一会啊，有的翻译好几会。那么唐朝的菩提留支他译了36会39卷，取来其他的义师所译的23会81卷，合起来是49会120卷为全本，整个是这样子的。而无量寿如来会是其中的一会，无量寿如来会是第五之一，是第五之一。那么无量寿的话指的是本经的话就是阿弥陀佛的寿命，以及人民的数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叫阿弥陀，阿弥陀翻译过来就是无量光无量火无量寿，好，无量寿。如的话呢，这里面要注意啊，无量寿如来会嘛，如来就是成真实道而来啊，如是真如本性的意思，来呢是现前，或者说成真如道而来，从因来果而成正等正觉，叫如来。那么这里面讲的是无量寿如来会的话，有法报化身身啊，有真身如来，还有呢报身和化身如来、应身如来。这里面讲到无量寿如来会。无量寿，那么当然藏文的译名是大乘的无量寿庄严经，藏文的译名啊，我们的汉文的译名是说无量寿如来会。无量寿庄严指的是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大乘经呢指的是描述上述六种大乘经典菩提留支。下面来我们分为三个课段啊，全经的内容分为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当然给大家交代一下，上师老人家在这里呢没有分科判啊，没有分科判，但是我们在这里啊就是结合一起上师的，还有古大德，没有图像了吗，古代的高僧大德所有的内容没有图像吗，哦，肯定是你们自己在退出去再进来哈。以及古往今来的古代的高僧大德，那么我们在这里做了科判啊，便于大家的理解哈，给大家交代一下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序分。那么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从我们的就是学佛说海龙王请问经开始啊，就有序分、正中分、流通分，也就是经典都有这个特点。序分的话如同头部，五官俱纯；正中分如同身体啊，五腑六脏的话呢都是不缺少的。流通分如同手足，运行不滞，所以任何一部经典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都具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序分。序分的话呢是说正信序和发起序，正信序和发起序。 首先我们讲正信戏剧以六成就正信，然后呢再讲到菩萨会众贤尊普贤大师之德啊。好，首先来看一下六成就。君闻呢说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其舍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到哪里而为上首。好，对于这段文字我们以六种成就，大家应该知道每次讲经都会讲这个啊，文成就、性成就、实成就、主成就、处成就、众成就，这个我们就是学密宗的可五种圆满啊，就是法圆满、眷属圆满，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主旨主最经解释啊，哪五种成就呢？六种成就，如是我闻，如是是性成就，如是是性成就。那么我们说我闻呢是实成就，一时是实成就，佛是主成就、主尊成就，住王舍城其舍觉山中是处成就，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是众成就，一共有六种成就。那么翻译成大白话怎么说呢？我就是这样听佛说的了啊，如是我闻啊，在某一个时候，佛陀住于王舍城附近的奇舍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一万二千人聚会一处，这些比丘都是远了一些烦恼，获得漏尽之后的声闻圣者为大众所知识。接下来我们再逐字逐句的解释啊，这是刚刚的是最简单的字面解释。如是我闻有三个意思：一断疑，二悉增，三减邪。为什么断疑呢？阿难劫集的时候，身重的话呢会起三疑，说是第一个的话呢疑佛哈，疑佛重启；第二个的话是以阿难成佛；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以他方佛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是我闻就解释，是我阿难听到佛陀如是而说的，不是我阿难成佛，也不是他方佛来，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我听到佛陀如是而说，依靠这个不忘陀罗尼，然后给大家呢来原原本本的进行宣说，从这个地方来讲的。悉增的话，悉增呢是说是约我闻嘛，不是说我自己啊依靠分别念意照的主观的意照而自己照做的，不是的，我从佛前听闻，我闻嘛，我是从佛前听闻，不是我自己依靠我的分别念想当然的来进行捏造的制作的，不是的。解邪啊，解邪的话如是，那么如是的话就是解别于区别于外道的阿忧。阿忧什么意思呢？阿是无，忧呢是有。大家知道外道呢它是有360多种外道，主要是长断见呢不离长断二见。无呢是断见没有前人后世，没有业因果。有呢是常见，所以我们说外道的所权它不离长断二见，叫阿忧嘛，叫阿忧。这里面讲了如是的时候就鉴别了，我们说是从经文呢自始至终呢是极妄而不利的，而且的话就是远离了长断这二见有增有减，都没有这样的过失，所以的话悉增减邪，有这样的内容。下面来说，我们说如是，如是我闻，如是它指的是说听闻的法义的体性，指的是实相，如是嘛，真如本性，我说听闻的法义的体相就是这样子的，如实而说的，指的是实相的离体，实相离体。那么实相离体，因为大乘经典它都以实相为体，实相为体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或者说空啊，这两点不离这两方面来说的，以实相为体。而实相的妙理呢就是不会变，就叫如，为什么叫如是我闻，如就是不会变的真如本性，立古今而不变，叫如，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变呀。那么如是我闻，是的话呢如你而说，如是而说，那就叫是我闻啊。我闻的话指的是闻成就，也就是阿难他结集法藏的时候开头就要说，哎，我是从佛那里听的哦，不是我自己想编导捏造的，也不是我成了佛了我来跟你们说呀，也不是其他佛来的，不是的，说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说的，我从佛前听闻的，而且的话呢是如是听闻，是不折不扣的原原本本的 从古至今啊，从佛到我这边的话，没有变过的所权益的实相都是这样子的，叫如是。那么如是我闻，我们就是这样听佛说的，所以后来结地者呢的话，都会加这句话如是我闻，表示我们的这个闻成就。佛这么说，那我就这么说，证明经文的真实可靠。下面来说啊，这个地方当我们可能会有疑惑说，真如啊，相合于真如的话，那么圣人都是没有我的，那为什么又称我呢？哎，这个地方有三个原因，大智度论有讲，第一个原因是为了随顺世间的缘故，那不说我说什么呢，是不是？佛陀也说呀，我是您的导师啊，你是我的弟子呀，也是这么说的，随顺世间的缘故。二，破邪见，为什么破邪见？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不是说我如是我闻，那不是我闻的话，因为刚讲了他是破长断二见嘛，所以的话还有呢不着无我的缘故。我们知道我和无我是，我和无我是不二的啊，就像上师和佛陀他们都证得了无别的本性，诸法的本性。但是名言当中佛陀也得说过我呀，只不过说的当下不着无我嘛，不着无我所以才会说我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从这个三个方面就说到了要说我，要说我。如果说不说我的话，那么我们说是那说什么呢？是为了随顺世间和破邪见。像外道他们会认为上帝是吧，是上帝啊等等之类的，变如天啊大灾天呀、啊、说要破种种的这个邪见啊，圣我呀常我及邪见，我们就说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尤其我们说是从无我的角度来讲，它并不是断灭空，所以的话呢不用着着这个，不用执着这个无我。那下面来讲关键会说无我则无闻，为什么如是我闻呢？说是没有我那就没有听闻了吗？没有听闻的话没有传讲，因为大家知道声闻，什么叫声闻？声闻是这样解释的哈，声闻也叫闻宣，叫闻宣。什么叫闻宣呢？首先声闻呢，他听闻佛陀的声音，讲经说法的声音，然后呢就是你自己于佛前听闻，这是一个啊。第二个的话呢令他闻了，那么声闻的话再将这个法义呢然后原原本本的为众生听宣说，也叫闻宣嘛，闻宣。因此如果说没有这个闻呢，那么佛法就会断灭，为了令佛法传话不绝啊，传话不绝假名说我，就这个意思。第二个啊，如是我闻，这个我呀从法生的真我，大家知道佛陀阅读明心而悟道之后呢，说期待期待众生皆有如来德相，而且会走了七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我就是法身真我如来藏哦，佛性哦，不是说咱们我们口口声声你和我说的那个我啊，不是那个我，唯我独尊不是现在咱们凡夫人烦恼深重的凡夫人说的老子天下第一的那个我，两码事儿。我们那个我是凡夫的实质深重的烦恼的我，佛陀说的那个唯我独尊啊，那个我呀是指的是至尊的真如本性啊，不一样。那他们说和外道上帝什么区别？区别很大的，是空性的，是空性的，不是外道所认为常有的恒常的。所以法身真我就叫如是我闻。闻呢，闻的话呢指的是说由于耳根领受了声音而发了耳识，比如说佛陀就是讲经说法了啊，阿难您受了佛的声音发了耳识，了别到佛所说的真如的本性，或者说是实相的这个妙理啊，所以叫如是我闻，如是我闻。一般都是要依靠不忘陀罗尼我们一般人做不到，你看咱们上次老人家讲完一堂课，我们能够原原本本说吗？不行啊，50%都很难。是的话如是我闻，他们都是依靠不忘陀罗尼懂实的。意识啊，意识的话我们前面也讲过的，它属于实成就，它没有具体的某个时间，没有说是2019年6月2号的2:34，没有这样的固定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实成就的话，我们说是关在众生的根基和意乐，比如对于很疲惫的人来讲的话，走路走多了就累啊，就觉得一个小时好长好长啊，然后对生病的人来说呢，一个小时也是感觉很长啊。 但是我们如果说对于儿童节的那些小孩子来说的话，玩游戏的孩子来说，那就很快啊，就很快，不觉得一个小时很长。所以就说明这个时间是关待众生的意乐和根基而言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啊，2:35，那么在天界在地狱时间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的话呢，就说明一方面时间是空性的，同时呢时间的话呢也是在名言当中缘起当中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这个清楚的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这样的话呢更合适啊。比如说我们说听到这部经的时候，有的众生是夏天听到，有的众生是春天听到，所以的话我们说不管怎么样，佛陀家是不可思议，随缘而显现，在众生面前显现，对于我们而言现在就要一时，我们的因缘成熟了，我们于2019年6月2号的此时此刻2:30，我们共同学习叫一时，它不是哪一天啊。那这样的话就知道我们都是佛所化的这个众生，没有固定哪一天的。那么从大圆满的密法的角度来说呢，大晃晃往主说光明藏论学过的道知道啊，有五种圆满，其中有个十圆满就是本来时，叫本来时。什么叫本来时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时的清净的本来清净时，叫本来时。好，那所以的话这是一个从意识来进行理解的。总之呢，这个意识它没有统一的标准，主要是与会大众的感受，一方面约当时佛陀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与会大众听着的感受或者显现有各种各样的差别。那么天上人间的时间也不同，天上我们说是53年，可能人间53年，天上一天啊等等之类的，还有四大天王的算法，四大天王天还有那33天和这个就是和人天的这个对比都是不一样的，时间是不同的，所以没法指定哪年哪月啊，这个清楚。所以的话呢，为了说法的这个说者听的因缘和时间，那么这叫时成就，时成就叫一时。佛住王所成其所觉身中，那么佛呢是主成就，王所成其所觉身啊是处成就的，也就是一切众生皈依的无上导师那恩慈父释迦牟尼佛，其所觉身，其所就是明究的究哈，觉的话呢是头啊，也就是为什么叫灵鹫山呢，叫灵鹫山呢，也就是大家知道大乘法一般都是在灵鹫山讲的啊，因为那个山很像灵鹫山的那个头啊，灵鹫山的头，所以的话呢就把它叫灵鹫山，从这里面说到的。也就是当时王舍城在南边狮驼林当中有很多死人嘛，那么一些土鹫啊就过来吞食腐肉啊，而且完了之后的话就回到那个山头去啊，说的话有的把这个叫灵鹫山，还有的说法是这个灵鹫山很像那个秃鹫的山它的头一样的，总之来说呢就是灵鹫山。与大比丘呢是梵语啊，翻译过来的话有五个意思，一呢是不魔，就说比丘出家呀令魔而不畏，叫不魔，令魔而不畏，为什么呢？因为出家，我们说什么叫出家？实心达本源，名曰出家。因此，那么一切分别人的本性，我们要认识为是我们的新的本性，魔都会害怕的，会怖畏的，是的话，令魔而怖畏。第二个起士啊，起士呢是一个很清雅的称呼，上欺佛法以知法身，下欺隐士以知舍生。说的话呢，起士出家人们没有说积蓄的，从两个意思来讲哈，上欺佛法。以知法身，下欺隐私，以知舍身，叫起士。净命啊，净命的话就是比丘乞讨的时候远离邪命养活啊，不许攀援啊，啊不许会居士，居士的话呢就是大限威仪啊，必须呢净命养活，手持勤念戒律，净命养活，远离五种邪命啊，真威博后啊，五种邪命大家应该知道哈，五种邪命真威博后，比如说是你给我一个我拿着一个就是一个钵，我跟你讲说你看这是某某居士给我的这个钵哟，这个钵很好很好很好，然后的话我送给你吧，或者说是我拿个东西我送给你吧，那就居士不好意思呀，然后的话师父你给我这么贵重东西我给你点啥呀，就这样的，就类似真威博后有五种贤命，这个是净命。第四呢，持戒比丘持戒，那么说是出家受持净戒无所毁犯，也叫净持戒，还有破恶，比丘的话就是说是要远离烦恼，远离犯戒的过失，叫破恶。说的话呢有五个意思。那么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注意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数字是12000，唐生凯的译本也是这样子的啊，都是12000。但藏文的译本，上师老人家对译了一下，和法显的译本呢是32000。老人家分析了一下说，这个差别的原因有可能是和众生的因缘有关，确实也是嘛。那么的话就是这个呢很正常，倒没关系啊。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以12000人来说，为什么要12000呢？大众的数量有原因的。法华经当时讲法华经的时候，与会大众也是12000，按照常理，佛陀的常随众是1250人聚嘛。我们念阿弥陀经啊，我说阿弥陀经都这样说的。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是12000呢？啊，这个地方表明啊，佛要宣说唱出世本怀的大法，因为当时讲法华经的时候，与会大众也是12000。那么现在呢，我们说是通过这个无量寿经的与会大众12000人，就表明有个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法，书生的法要为众生进行宣讲，说的话是12000。皆是诸大声闻，众所知是诸大声闻。作为诸大声闻有几种解释呢？我们说是首先解释声闻，再解释大，大有四种解释。那么声闻，刚刚您解释了声是闻佛陀的宣说佛法的声音啊，叫声闻。第二个的话呢，也叫闻宣，他自己听闻了这样的声音，然后呢依靠这样的声音的话，在为声众宣说。因为我们说是佛陀讲经说法，你看佛陀阿罗汉以及这个辟支佛讲经说法的方式不一样啊。那么辟支佛讲经说法的话是声声变，上声流水，下声流火啊，这样的方式给众生宣说佛法，是声声变吧。那么佛陀的话呢是意神变啊，而阿罗汉是语神变，我记得是语神变，就说是所以他是声闻宣的方式为众生宣说，佛陀是意神变，他完全无误的了，是所有众生根基该说什么法都说什么法的。那么声闻缘觉呢，他们是法无，没有圆满的正德啊，所以的话是实现神通神变的方式，尤其辟支佛独觉阿罗汉啊，他不讲经说法的，他说多了他心乱了。然后声闻不一样的，声闻与语的方式来宣说佛法哈，因此呢叫声闻。接下来咱们解释大。大呢有四个含义啊。一呢就是说是与会大众啊，是最极利根的波罗波罗蜜多种性声闻，其实也就是我们学过入行论之后品道知道的，声闻有化现声闻，也就是大乘的化现声闻，还有傲慢声闻，还有决定种性声闻，还不定种性声闻啊。那这个地方呢，最极力根的波罗波罗蜜多种性声闻的话，也就是说化现的一些声闻呢，大乘菩萨说化现声闻，像目前连来死例子了，都是这样子的，最极力根的波罗波罗蜜多大乘的种性的所示现的声闻啊，一种化现声闻。还有一个呢，就是都住在无学果呗，这些声闻都获得了无学阿罗汉果。大家知道小乘有四相四果哈，一来过，一来相，二来果，二来相，三六就是三果哈，以及还有的话呢四果都有个相和果。那么这个地方呢，作为小乘最高的境界就是无学果位了，无所学就是没有什么可学的啦，因此的话呢叫无学果位叫大，这是一个意思啊。第三个意思呢，大的话呢是说是在座的这些声闻呢都是不定种性。什么叫不定种性？就是跟他好人学好人啊，跟他巫婆学跳绳的那种，就是他如果能够碰到一些大乘的阿舍离，从而的话呢宣说大乘的法要，这些不定种性的声闻他们就能够唤醒他们的如来藏大乘的种性，从而就回小向大，去大菩提叫大。决定种性就不行了，决定种性的话他必须是真的要到哪里去呢，获得无学果位之后，然后佛陀放光弹指七星他出定，他那个时候才可以啊，这是不定种性。还有呢就是众多的意思啊，叫大，数量的意思，众多的意思。以上的话解释了诸大声闻。众所知是，什么叫众所知是呢？我们说有三种解释啊。首先看窥基大师，那么窥基大师的解释众所知是，这个地方讲到说诸王、王子、大乘、人民、帝释、梵天等王皆识之故，识之故。第二个呢，说又复声闻菩萨、佛等是甚至者皆善知果，善知识就分开来解释啊。也就是什么呢？第一个的话是作为 老百姓，平头老百姓，丧事果亡啊。那么大众所知，这是第一个，大众所知。第二个呢，从声闻菩萨佛，这是出世间的圣者吧啊。然后的话，这些呢，大小圣众所识，一个是贵贱大众所知，那么呢，第二个是大小圣众所识。为什么用识来表示呢？因为都获得了智慧嘛，都是智者，获得了空性的智慧啊，空性的智慧。那么贵贱大众所知呢，那是分宾念啊，国王啊，平头老百姓啊都知道。那么大小圣的圣众的话，是依靠智者智慧，无分别智慧啊，只不过呢是一分，比如说圆满的人法而我呀，或者这个圆满的人我部分的法我呀，不管怎么样都有这个无分别智慧啊。依靠这个智慧的话呢，所识其实就是智慧的意思。下面再来讲两点了哈。但是呢，这个无垢称经就是维摩诘经嘛，维摩诘经它有很多的翻译的译名。那么无垢称经呢，在这里面说到的什么叫善知识呢？众所知识呢？众所知识说一切众妄知识所识，众就是一切大众，大众包括了凡夫啊，以及声闻菩萨等圣众所识的，那么的话呢，这个都包括了。善导大师他是说，他从知和识分开解释啊，一切凡圣知，我这个地方打了个横线，知比类得过人，就是了知这些知识的话，诸大声闻他们类得过人。识呢，是说他的外向书业，比如说是我们学过这个十地经的就知道，还有现观庄论，一地菩萨你怎么知道他是一地菩萨呀？那一地菩萨他的特点不一样的，然后他对从悲心以及智慧他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凡夫人是不一样的。从这个呢也可以叫果因嘛，以此而类推他内在的内德，他内德我们看不见，外现出来的是一种德，是一种外向。比如说他可以不是身体啊，血肉啊，以及来讲的话，对所有的年老的女的啊，或者和他同等的女的或者小的女的，他都可以视为什么母亲啊、女儿呀、等等的这个平等的尊重啊等等之类。所以的话，通过这个外向的话，就像说举个比喻啊，实际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那个海鸥，说我们在某些地方看到有水鸟啊，有水鸟的话就可知道这个地方有水，同样的这个地方就是有烟的话呢，就可以类推这个地方有火。那么烟也好，水鸟也好，就是一种正向，外在的一种正向，而类推呢，内在有功德的水，或者说是那个火的智慧啊，就这个意思，叫知识，叫众所知识。哪些呢？下面讲啊，分成好几种。这个地方讲的是小乘的圣者，后面还会讲大菩萨，然后讲完大菩萨还会讲一些居士啊，几种代表。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与会大众开会的哪些人呢？有哪些代表呢？啊，下面就开始说。首先，尊者阿若乔成如马胜大明有贤无垢须跋陀罗，善称圆满交梵薄提优罗频里迦瑟拉提迦瑟迦耶迦瑟摩诃迦瑟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迦旃延摩诃伽宾罗摩诃住了满慈子阿尼楼陀尼婆多上首王住彼岸摩拘罗南陀有光散乃罗侯罗阿难陀等而为上首。那么这些名字的话，我们再逐字逐句解释，有29位大尊者的名字。首先看一下尊者阿若乔成如，咱们最熟悉了，在佛陀传当中的话，他也是什么闪亮登场的啊。在吉祥大师的那个著书当中呢，说初转法轮，他最初悟道，佛陀初转法轮了，第一个先度化是他了。为什么呢？挺有意思的，当时他早就应该成佛了，他早就应该好好修行的。在迦摄佛时代，他们有九个人的话呢，都觉得世事无常，想出家，九个人共同出家了，入山学道。那么四个人根基力啊，就开悟了，那种五个人有点笨嘛，显然说就没有开悟。后来这五个人就发愿说，好吧，那咱们这些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首先咱们得悟道。所以这五个人就一起滚滚的走向红尘，走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成佛的那一天。那佛陀要跟释迦牟尼佛一起悟道呀，所以他当时他们修行的时候也是跟着释迦牟尼佛，只不过看到释迦牟尼佛吃了点酸奶，他们就生了邪见，哎呀，这个释迦牟尼佛要放弃苦行了吧，走吧走吧，咱不跟他了。后来的话呢， 佛陀印度明信上悟道了之后，率先就是先去度化这个五个比丘哈，就是这五个人成为出世的僧团呢。所以的话，我们说是佛初最初成道这位说法的时候，也是呢先度化他们的乔成如等等之类的，这是一个。其实还有个故事，在那个我看啊，我们很熟悉的每天的回向偈，此佛以后一切智所能雷檀迦热巴尼，这个此佛以后一切智摧毁一切过患敌，这个呢跟五比丘也有关系。当时佛陀是慈心很重的一位国王啊，那么由于呢他在他的国家里面的话，就是让这些他的那个子民啊都行持十种善业，于是的话呢，这五个人啊，乔成如他们五个人，他前世就是夜叉嘛，就吃不到血肉了。吃不到血肉之后的话，于是他们就去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就跑去找国王，说你倒好啊，你教化他们，我们没得吃的了呀。然后的话，他们都行持善法了，护法神呀，我们也吃不着呀，我饿得厉害。佛陀说没事啊，那这样吧。然后的话呢，当时不是佛陀国王啊，就拿着刀啊，直接把血管扎破，就把他的血肉啊，就是布施给这个五个罗刹呀，啊，五罗刹吃饱了，然后的话呢，心满意足的佛陀这时候就发愿说，行，我现在以我的身肉来布施你们，那么未来成佛之后，我当度你们，首先度化你们。就这样子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道明也应该这样发愿啊，尤其你们居士，以后你们去每天去放生，还有你们那个吃的米饭去喂小蚂蚁的时候啊，然后的话也发愿说，我现在以食物饼干渣子呀、米饭渣子呀那些来喂养你们，以后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我度化你们，那你的眷属就多了，不止五个比丘了，都多是了哈。所以的话，我们说也有这样的公案的都有。那么也就是相当于乔成如的五比丘了，跟释迦牟尼佛的话，是不是这一世了？是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的啊。通过这个就应该了解马胜比丘啊。那马胜比丘呢，是佛陀最早度化的五比丘，很威仪端正，引人注目。当时舍利佛最初他们两个就是在从外道学佛一来嘛，但是没有究竟，所以的话遇到马胜在外面起誓，威仪很详细，很端庄啊，很庄严的时候，就说：“哎，你的师父是谁呀？”你咋那么好呢？然后的话呢，马胜比丘就说：“哎，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那你释迦牟尼佛讲什么法呀？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住如是说。”他一听，哎呀，那么好呀！然后的话呢，到了这个独明金舍闻佛说法，就获得法眼经了。还有就是大明，大明的话就是位移为大号，梵名的话呢，摩诃蓝摩译大明，也是佛陀最初所度化的五个比丘。有贤的话呢，有的翻译为人贤啊。在这里面我们说是有的翻译为，在本行基金的话呢就是小贤，梵名的话叫巴提尼迦等等之类的。那我们说是在有的本起经啊，是分类的话叫波提都可以，也是五比丘之一无垢。那么无垢的话，这里面呢讲的是翻译为位移翻译为离垢啊，离垢。那么无垢和离垢是不是一个人呢？啊，有我们说是这里面查了一个资料，在会书里面说本心集经它有标啊，说是亲有四居士名，其中有一个叫毗摩罗，叫无垢。四分律他也讲说，耶稣家有少分小童有四人住在波罗那，是个大城市，相当于现在的北上广啊，大城市波罗那。那这样的话呢叫无垢，这么对起来的话都是四个居士四个童友啊，那应该就是离垢，就是无垢。还有须跋陀罗，就是善食善贤好贤啊，当时的话佛陀入灭之前最后受教界得到的弟子叫须跋陀罗啊。他们说你念这个干啥呀，咱们也发号发愿嘛，这些都是阿罗汉得道者，也发愿的话呢，我们以后呢就是能够就是发起菩提心成就佛道啊，因为他们都是得道者。所以我们说得道之时年已白120岁，聪明多智，闻佛说八圣道，基于其业出家受戒，进修反省，入夜不多久他就成了阿罗汉果啊。这是讲到须跋陀罗。还有呢上称的话呢叫明文，位于明文，就是耶舍比丘，佛陀在世的第七个阿罗汉，圆满啊，就是具足。乔梵波提叫牛王，翻译为叫牛王，牛王牛犊尊者或者说牛氏尊者，在佛陀的教法当中他是受天供第一。还有呢优罗频智迦瑟吧，是吧，还是在念尼啊，这个地方的话指的是有和拉提迦瑟和迦瑟，迦瑟是三个兄弟，拉提迦他们三个兄弟就是三个人，那么拉提迦瑟仅仅第一，迦瑟迦也迦瑟的话教化众生第一， 还有摩诃迦叶就是大迦叶准者，头陀很第一啊，头陀行第一。头陀什么呢？十二头陀行，比如说树下坐呀，那么拦腰呀，穿破衣服呀，就到我们去过五台山的知道的啊，很多人穿的白大衣啊，那种就是那叫头陀行啊，苦行啊。头陀是梵语，翻译成中文是苦行的意思啊，苦行。然后呢，坐在坟堆堆里面呀，就是穿破烂衣服呀，白蜡衣呀，在粪堆堆、坟场里面捡一些石头里捡一些碎片的衣服，把它做成衣服呀，就这样子的苦行第一呀。然后呢，就是还有舍利弗，就是智慧第一啊，我们很熟悉的大目犍连神通第一，摩诃大迦旃延啊，就是论义第一的啊，以及摩诃奇兵罗软语第一，摩诃住了神通第一，满慈子就是佛罗那准者说法第一。阿罗罗陀、阿拉利准者天眼第一，尼波多禅定第一，上首王的寿命第一，知足第一，住彼岸优波离，就是讲到了他持戒第一啊，持戒第一。然后的话呢，就是南陀呢护根门第一，南陀护根门第一。摩揭罗的话是翻译为揭护，其实大家知道南陀护根第一的时候，当时讲亲友说他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南陀？他贪心是很重很重的。他和他妻子关系好得不得了啊！然后呢，有一天的话，就是佛陀就想的话，他出家。然后呢，他有一天啊，妻子嬉戏玩耍的时候，那么就是佛陀来了嘛。然后佛陀喊那个蓝陀出去一下。那么那个他妻子说，在我的庄没有干之前，你必须赶回来。就这样子，就是贪心很重的。但是后来通过持戒修行的话，护根门第一啊，啊有光啊，孙兰、孙陀、孙达罗、蓝陀，还有善来哈、啊，善来就是。娑婆揭多、迦迦陀、歇切陀，就是等等之类，还有呢，罗诃罗就是佛陀的儿子，密心第一哈，阿兰陀都闻第一。那这是29位尊者，但我们说都是第一。这个其实的话，我们从几点可以来看。第一个就是，尤其我们在修学这个就是大乘，还或者说是密法的时候，尤其我们一直上书的时候哈、啊，很多道门的话呢，就觉得，哎呀，上师偏心吧，我这学习这么好，咋不学？咋不让我当什么什么管家呀，或者说不让我当法师呀，等等之类的，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明白这个29位尊者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就能够明白上师的秘密。那么这些什么第一第一的，是佛陀给他们颁发的名号吗？不是。记得当时目犍连和舍利子啊，他们两个就是在与会大众聚会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来了，远远的地方就来了。佛陀说，他们两个的话呢，那时候还没来赐名号，说一个是多闻，一个是智慧第一，一个神通第一。然后的话呢，就是佛陀也害怕与会大众的一些身众啊、凡夫生啊不高兴啊。佛陀就说了，这不是我想给他们的第一的，是他们发的愿，他们生世是发愿在我的座下，什么神通第一和智慧第一，还有等等之类，这是他们想要的，也是他们发的愿力。说的话呢，今天的话呢，就当着大众面就把这个称号给了他们。所以明白这个第一第一的这个来历之后的话，到我们的心啊，在一直上师或者是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态就会平衡一些。很多时候不是说是上师觉得每个人该第一，不是的，他的愿力使然，他发的愿，从这个角度来说到的啊。好，以上的话呢讲了这些，接下来我们讲大乘菩萨，刚刚讲的是小乘的圣者身众啊。然后下面讲大乘菩萨，大乘菩萨有哪几个代表呢？最典型的就是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这三位啊。所以下面来看富有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叫大的意思啊。那么有几个大呢？有三个大，一个是说数量大，因为菩萨是无量的生死当中在修行啊。那么的话叫无量阿僧祇劫嘛，阿僧祇劫就是无量的意思哦。说的话呢就是无量，数量大。还有呢功德大呀，功德大。那佛陀的话就是大乘的菩萨现前的，还有或者说果德大也可以。现前的是十力十五位的18部分的国德的功德啊，还有业大，业化众生事业大，事业大。其实它属于我们就是大乘当中有七个大。说缘修个那个金装雍论和宝心论的知道的啊，修行大以及这个就是说缘大，时间数量大也有啊，还有果德大、事业大等等之类的这几个方面。那它其中的话呢有这几点啊，就是随七大里面的几个方面。大乘 那么的话呢，大乘之所以如此的有这么大的功德，主要是因为发心广大的缘故啊。发菩提心的大叫这个菩萨，说那菩萨下面来说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普贤菩萨，第二个是文殊师利菩萨，第三呢弥勒菩萨，以及贤劫中诸菩萨摩诃萨众前后围绕。那我们说什么叫普贤啊？前两天刚刚学完了普贤学愿品，大家知道根据清凉国师的清凉书钞啊，那这里面讲到什么呢？什么叫普？普的话是果无不穷，就是从果德的角度来说，舍利十位十八不共法功德法是本来存在的，叫普。贤的话呢是说不舍因地啊，叫贤，一种解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一般来说的话，普呢是周遍嘛，周遍，贤的话是一切，就是一切周遍一切，一周遍一切，一切周遍一，也可以吧啊，从这里面来说，也就是现空不二的，现空双运的意思。这普贤无不彻证，叫普了，无不切无不正的，但是呢不舍因地，通过我们的七支供或者十大愿行啊来度化众生，因此叫普贤大愿第一。大愿第一，接下来讲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的话，在大乘本身心经观经有讲，文殊师利就是妙吉祥啊，是三世诸佛以为母，因为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要依靠这种波罗波罗蜜多而成就佛菩提，所以的话叫以三世诸佛以为母而且呢十方如来最初的发心都是依靠文殊菩萨教化，这个公案很多很多很多。当时比如释迦牟尼佛当时最初的发心也讲了很多故事啊，也是依靠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劝发菩提心的缘故。当时释迦牟尼佛因为是个小孩子啊，然后的话呢而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当时是一个比丘嘛，他就让这个小孩子拿了一钵饭呢、啊、然后去供养这个就是佛陀，而教他发心，很多这样的公案不多说了。所以我们说是一般称为千佛之师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这是一个。那么我们说是下面来看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话叫慈氏，也就是依靠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所在啊。弥勒菩萨出生于婆罗门家族，就是我们最近在学宝性论。那么宝性论的这个五，就是弥勒五论，就是弥勒菩萨造的。主要是依靠他的名慧比丘尼，他和世亲菩萨是兄弟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说是佛法衰微之际的话，有弥勒菩萨宣说这个大乘的法要，大兜率天哈、啊，叫慈氏。主要是他修行慈悲心的缘故，有的时候他是修慈悲心，触发心不食肉啊，叫慈氏。现在呢是十地菩萨啊，然后的话我们说是还有呢贤劫中诸菩萨菩萨摩诃萨众前后围绕，也就是贤劫当中呢诸大菩萨前后围绕，这是讲的菩萨们。那这里面大家要想想看，为什么举了三位，一个是普贤菩萨，一个文殊师利菩萨，一个弥勒菩萨，为什么这三位呢？哈，和净土有缘分的。普贤菩萨发愿，愿我临于命终时净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我们讲的普贤菩萨。那么文殊菩萨也在经上发愿，我于命中时尽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而这个弥勒菩萨呢也有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在大宝积经发甚至乐会里面说，当时弥勒菩萨向佛请问怎么样发誓众心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在本经里面弥勒菩萨就成佛复主说，你弘扬无量寿经啊，所以弥勒菩萨在未来在龙华三会上就必定宣授无量寿经，所以我们这期到我们今天就听说到无量寿经啊，这个缘起啊。所以的话我们说是以后与只要是学弥勒菩萨的相关的论点呢，来自于说是现在只要一持戒的啊，首次一个斋戒或者说是一个不杀生不饮酒戒，来自于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我们将成为弥勒菩萨的首座眷属，就像谁呀、啊、就像那些乔僧说一下就能够度化我们成佛哈、啊，就能够成就。这是这个经典的话，就在菩萨众里面标出了普贤文殊弥勒作为上首，这是因为三位大士和极乐净土的因缘很深，可以影响到大众同归极乐净土，就讲他们三位。下面来讲居士吧，居士有贤惑的16个丈夫众聚，就16个在家菩萨众，在家居士。那么这16个的话呢，所谓善思为义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住菩萨、善化神通菩萨、光闯菩萨、至上菩萨、寂根菩萨、慧愿菩萨、祥相菩萨、宝床菩萨等而为上首。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像贤护菩萨是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中的里面的贤护菩萨，是念佛三昧的发起人， 这里面列出来的16位大士居士们啊，都是和净土法门，就列他们的原因的话，就是表明啊，和净土法门适合在家人修行，适合在家人修行啊，好好念佛，所以举了这些。那我们说，从这里面来说的话，像善思维意菩萨、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和上化神通菩萨，在四童子三昧经有提到这四位菩萨。然后光传菩萨、至上菩萨、寂根菩萨、慧愿菩萨，在佛明经和文殊师利严净经里面都说到这四方果佛果来到这个世界的情形。因此的话，这些呢，都是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他方世界来的大菩萨，然后现在的娑婆世界以在家身份辅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哈、啊，都有关系的，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话提到他们。那么什么叫上首呢？都讲了上首，有三种上首。三种上首，我们一般也会说，哦，你好好的受持八关斋戒以后，成为弥勒菩萨的首座眷属，或者说上首。什么叫上首？这个地方的上首的话有三种哈、啊。出家菩萨有两类，一种呢是文殊普贤，就是释迦慧通之首，是上首；一种的话就是弥勒菩萨。是贤劫成佛的上首，就是贤劫千佛当中，他后面的话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嘛，那么成佛，因此的话呢，补出大事也称为上首啊。还有贤护等居家菩萨上首，这些上首就是以色居家菩萨，这里面的话讲到这些上首的含义。接下来我们讲就是刚刚讲了六种成就啊，大家稍微知道的性成就、文成就、识成就、众成就和处成就。那么下面来说的话，就是讲到什么呢？光明菩萨会众、贤尊普贤大士之德，有三点：总名、广贤和结说。首先讲总名，贤共尊修普贤之道，满足菩萨一切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到诸佛法究竟点。那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贤共尊修。那么贤共尊修呢，指的是以上的所有这些菩萨们啊。不管是居士菩萨、出家菩萨们啊、大菩萨们，都遵修普贤之道，满足菩萨的一切喜悦，安住于一切菩萨的功德法当中，那么到达了佛法的究竟彼岸。什么叫贤共遵修呢？贤就指的是所有的出家众，刚刚讲的出家菩萨，以及在家的16大士居士菩萨，还有前面的那个小乘啊，小乘的29位圣尊啊。那么这些的话，贤都是一起的意思了，都的意思了。那么尊呢？尊的话呢，指的是说以普贤菩萨作为一切菩萨的上首。因此的话，我们说是都是文殊、弥勒、贤护等出家和的在家菩萨，从十方世界参与集会的无量大众，都怎么样呢？遵循呢，以普贤菩萨的大愿作为上首，共尊普贤大士之德。那么普贤大士有什么德？接下来我们讲普贤之道，以及普贤菩萨他如何发愿往生极乐。是的话分四个方面解释啊。贤公遵循普贤之道，普贤之道是什么呢？普贤之道第一个就是讲的普贤大愿，就是前面刚刚学完了十大愿，就是普贤的十大愿。十大愿是导归极乐的妙行，这是第一个普贤之道。第二个，成就普贤行愿的殊胜方便，就是愿我临于命中时成就一切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记得往生阿那刹，这个呢就是普贤之道的殊胜方便哈。第三个，弥陀本愿怎么能够使我们行者成就普贤行愿？依靠弥陀愿海的加持，能够使行者在顺利往生净土之后，断离开这个业惑烦恼，能够证悟本性，迅速的开发广大的功德，圆成普贤愿海。说的话，在这个行为上，自始至终都遵循普贤大士之道。最后一个。那么满足一切行愿啊，就说是不所有的与会大众的菩萨，无数的菩萨都经有这个方便十大愿行，以及呢回向往生极乐，以及的话呢我们说是开启呢普嘛普贤嘛真如本性的方式啊，遵循普贤大士之道，普贤大士之道。所以这些大菩萨最初也是随学普贤行愿，最后以行愿力往生极乐世界。好，那现前成就了普贤行愿，披红四铠，游化十方，这次是特意来到释迦牟尼佛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弥陀愿海的法门，所以叫贤共遵循遵修普贤之道，满足菩萨一切行愿。那么这一切行愿主要是十大愿王所含摄的一切行愿的支分。其实像我们说的那个 无量无边的这个愿啊，就归纳在十大愿王当中，归纳起来的话就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你看这些菩萨们在释迦牟尼佛来再次来辅助释迦牟尼佛来弘扬弥陀法门了。是的话，我们说从这里面来讲，他说到达佛法究竟彼岸了。总之本性含果十方善事，广大无尽啊，妙力无边，从体其妙用，普现普贤行海。这个就是和普贤的本性相称，相合而发起普贤无量大愿。下面来说呢，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什么叫功德？当我们学过禅宗的道知道哈，功德呢，在那个就是慧能大师他有讲，他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那这个地方不是哦，这个地方不是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当我们平常把功德和福德分不开，很多人说，哎，我这个事有功德没有呀？师父有功德我就去供生。什么叫功德？功德不等于福德。功德有的时候是说见性是功，你能够见到性的本性，然后呢依靠我们的不分别的智慧叫才有功德哈，叫功德。但是有的时候的话，福德呢，我们很多时候是福德。其实居士们在供养僧众的时候，他是没有功德可言的，更多的就是因为功德他必须是依靠空性的智慧和那个明心见性才能叫功德。那么居士们一般呢，如果在布施的时候，他没有空性慧，也没有大悲心所摄持的话，就是一个福报福德，也就是南无祖师面见那个梁武帝啊，梁武帝修了那么多的南朝484多少楼台烟女中嘛，那么他修了很多誓愿，他是有福德的，他是很有福报的，但是呢没有功德哈。功德是从相会适应的实相来说到的叫功德。那这个地方的功德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的功德是说施物叫功，回向自己叫德。他这个德通有点通假字啊，就是说你能够获得功德的意思，获得福报的意思。那么这是一个表面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我能够将布施呢布施于别人啊，但是的话我能够呢身上呢就能够获得一些回报或回酬。其实想说明什么意思，不是说他想希求福报，而是说是当我们布施的过程当中就成就了这个德行。什么德行？不悭贪呢，然后呢不破戒呀，以及呢这个不嗔恨的等等的德行啊，德行依靠这个德行感召呢，就能够成就人很多的福报啊，成就很多福报。说到这个德行呢就保持不退，保持不退叫安住一切功德法当中，安住德当中，德相无不具备。比如说我们在行持那个十大愿行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我布施的目的的话就能够成就，能够显现我们的一些报生的这个功德哈，那么大悲心呢也能够现前我们的这个摄生的功德啊，摄空性的能够现前法生的功德，说这些德相呢就无不具备了。安住于这个德相当中，依靠十大愿行，那么就去行愿叫一切功德法当中无不具备，叫一切到诸佛海，诸佛到诸佛法究竟点，也就是赞叹呢参与会的大菩萨圆满内证功德，戒定慧陀罗尼啊，沙摩地啊，这些功德无不圆备，无不坚固，无不安住，就是到达佛的究竟的彼岸。这里面，因为我们说是到达佛的彼岸有两个意思，一呢是怎么样能够到达佛彼岸，一个呢是已到达佛彼岸。这个到诸佛法究竟彼岸是能到达还是已到达呢？这个地方的话有两个意思都可以啊。都可以的。如果从菩萨分正的角度来说呢，是能到达的啊。如果说是像那个文殊菩萨早已成佛，观音菩萨早已成佛，只不过呢视线的是那个菩萨的相的话，那就是已到彼岸。总之来说呢，功德无不圆满了，无不兼备了，无不兼顾了，依靠这个普贤之道。因为其实来说的话，应该是我们说是已到彼岸的话更为圆满，因为普贤嘛就是彻证诸法的国法的功德的角度来说到的啊，只不过视线的是在因为上他努力的行持这些显妙的善行啊，十大愿行。说的话我们说是这个地方的话从本体来说已经到达彼岸了啊。好，说到对于佛陀，你看这个地方确实我们讲到哈，对于佛果无量功德法的保障已经实证了，叫究竟彼岸。究竟彼岸，因为从普贤两个字，普贤之道嘛，普贤之道就是普就是内法功德无不彻证嘛，因此的话这些菩萨的角度来说已经正德啊。那通过以上就知道，无量寿经会无数菩萨实际就是大权实现从果向因的菩萨已经成佛了，不择因地的行为，然后来参加这次法会，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净土法门。那道门要不要学啊？你看从弥勒菩萨、文殊菩萨，然后的话呢 这些都在，还有包括居士菩萨以及小乘的这个神通第一、逆行第一等等的无量弟子中，都在帮助释迦牟尼佛与会大众来弘扬释迦这个净土法门，所以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来学这个净土法哈，净土法。那么是来自于我们的大愿第一的普贤菩萨，也是导归极乐的嘛，文殊菩萨导归极乐，法王如意宝也导归极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啊，要好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这里面下面来说广显，广显有两点，名示现成佛，名全是二德，全是方便哈，是实相哈，名全是二德。那么我们说下面来讲示现成佛，有今天把这个总名到结束讲完就没有内容了哈。总名的话，下面讲原文，愿于一切世界之中成等正觉。总说，那这些怎么样呢？他们都这些所有的与会大众的菩萨们都会发愿说，我愿于一切世界中要成正等正觉，成正等正觉，要成佛。那么说示现成佛这个地方有五点能讲啊。合因示现，就是他们为什么要示现成佛呢？为什么他们都要发愿，愿意一切世界之中成等正觉呢？包括前面的目前连舍利子那些等等之类，都是愿于一切世界中成等正觉。为什么？是说的话，包括啊，以摄受一切众生大悲为因，所以我们要成佛。二，怎么示现成佛呢？如何示现呢？依靠尽所有智，普遍的了知众生的意乐根基，依靠如所有智，安住于法身当中。动摇当中的话，如幻视线化身啊，来度化众生，来度化众生。那么是，其实因为刚刚讲了呀，愿意一切有情成等正觉，成等正觉。大家想想看，哎，你说是他刚不讲了吗？他们是什么？道佛究竟彼岸了吗？是吧？哎，都成佛了，干嘛又要成佛呀？哎呀，这个地方是一种视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像咱们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他们早都成佛了。那么为什么要示现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的这么两个形象来度化众生呢？观音菩萨以千处祈求千锤，然后的话要男得男要女得女，种种的三十二种应化身来度化众生的。那文殊菩萨的话呢，就以不生不死的文殊童子身来度化众生。总之来说的话，这是一种愿力哈，而且呢是观待所得度众生的因缘而示现的。所以的话，这个愿意一切众生成等正觉，一颗大悲心而示现成等正觉，前面都已经成佛了，这个是说愿意示现啊，成等正觉。示现何意啊？示现十二相成道啊，也就是说这些菩萨们成佛的时候，都是跟那个什么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了，十二相成道的，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在说，为什么贤劫千佛都要跑到那个就是印度那个地方金刚座去成佛呀？啊，都这样子的。发的愿他们也是这样的啊，到这个一切世界中成等正觉，都是实现十二相成道，都是以大悲心所实现幻化身度化众生啊，报身和化身。何处实现呀？哎呀，哪里需要哪里去，在娑婆世界的无数世界里面都可以实现，都可以的。那么那实现多久呀？进虚空去进我来记，要多久有多久，就这样子的。相续不断的是因缘而实现，说我们也发愿，一边看这个经文我们也这样发愿，是不是啊？我们也要成佛，要度化众生。那么的话呢，怎么度化众生呢？依靠合因而示现成佛，那大悲心呀。那示现什么呢？你要我变啥就变啥。然后的话呢，怎么样度化众生都行，何处示现啊？等等之类啊。这个地方我们如是而练的时候，学这个经文，我们如是而进行发愿。接下来这些所有的佛菩萨们的发愿，都是发愿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在不同世界示现十二相成道。好，接下来我们解释十二相。今天的内容比较简。但啊不难，后面的内容慢慢的会难一点的。那今天的内容的话又好玩，比较简单一点点，有点像看电影《佛陀传》一样的啊。下面讲十二相成道，举例了来说明，不管你在哪个世界成佛，他们都是示现十二相成道，好的，或者说在娑婆世界来示现成佛，他们也都是以十二相成道。那哪十二相呢？有的时候会说八相成道，有的会说十二相成道，没关系啊，开合的不同哈。有的地方他把开的分得更细一点点，有的是合起来一个的，没关系的，都可以。那么说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佛是什么佛呢？啊，这个地方的佛就是我们所谓的化身佛了啊，化身佛。注意啊，是十二相成道的是化身佛。那么来看一下，因为真正的佛是什么？真正的佛的话是你和我的本性，不生不灭的如来藏的光明的这个觉性啊。那这个地方的佛呢是有形有相的，真正的佛的话是无形无相的，是超越形象的，大违法的， 那是了义的佛报，究竟的归处。这个地方呢是化身佛，有生有死啊。那么就像咱们，就像那个佛陀来到咱们人间啊，娑婆世界，然后他呢八十多岁之后又走了，会实现有生有住有灭，对不对？住在这个王舍城多少年多少年这样子的。但是呢，真正的佛陀的法身是不生不灭的。所以的话，我们真正来说呢，你要知道的，就是因为证悟了不生不灭的法身啊，才会随缘度化众生呢，实现有生有灭的这个化身，化身佛。那么哪化身佛？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出兜率天啊，出兜率天这个文我们整个一段一段给大家对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念一段就讲一段啊。首先的话，这段文字对应的又愿往生比兜率陀天。于彼寿中降生右胁践行七步放大光明普佛世界六种正动而之畅言我于一切世间最为尊贵十梵诸天贤乃钦奉。那这段文字对应的是三种十二相当中三种，一个呢是处兜率天，二脱胎生，三出生。好，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来进行讲解。首先又愿生彼兜率陀天，这个地方指的是第一项啊，从兜率天下降，兜率天下降人间。那么当我们会想说，哎，佛菩萨就是他们成佛的时候化身佛，为什么发愿要到兜率天走一圈呢？那干嘛不直接跑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去呢？为什么发愿到兜率天去呢？因为要实现舍离天宫啊，为了是阎浮提的众生啊，难言菩提众生感恩佛陀的恩德，升起敬重心。你看佛为了咱们这帮苦难的众生和兄弟，都从天宫都下来了，那咱们为啥不好好修行呢？佛连天宫的快乐都舍弃了，哎呀，我们也应该好好修行。这个时候如此能够念恩，这样的话就会对佛生敬重心。如果佛陀从茅草棚出来，会想说，哎呀，佛也就那样嘛，长得也不好看，然后呢从茅草棚出来的还度化我们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会生敬重心。为什么佛陀会示现出生在，不但是从兜率天宫下降，生在哪里？还生在皇宫里面。为什么生在皇宫里面？而且还娶的妻子耶稣陀罗啊，儿子罗侯罗都是很庄严漂亮的，家里面极为具有这个权势的，修了夏天春天秋天冬天的宫殿。为什么呢？就表示啊，表示佛陀是有，不是因为没人爱，也不是因为没人疼，也不是没有钱出家。很多人现在一提到我们说出家人，哎呀，出家人啊，那就是三无，要钱没钱，要房子没房子，要感情没感情，被人抛弃的出家的，都这么想的。所以佛陀要示现不是这样子的，我要啥有啥，而且我是世间最尊贵的国王的太子。什么意思呢？如果不当太子的话，哪怕比太子还下一点的大臣就不行，表示我是极为尊贵的身份，我要出家的，我都能够能舍下这些五欲，你没有说啥舍不下的。所以说当时佛陀一出家，五百个人还有很多太子，一看到佛陀就出家了，其大臣的儿子就说，哎呀，佛那么伟大的就出家了，行行行，我们也跟着出家去吧，就这样子的。他有带动性啊，有这种榜样的力量。如果说是一个平头老百姓出家，谁跟他走啊，都觉得他是吃不起饭才出家的。所以的话，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要舍离天宫，一种示现。佛陀每一个他都是有原因的。然后因为佛陀在四百论讲，佛陀出言微笑都是有利益的，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知道来自他的投身在哪个家里面，然后呢选择哪个当他父亲，他都是有原因的啊，不是无因无缘的，以愿力来投生众生，来投生嘛，来实现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出生啊。所以的话呢，就是从天宫下来哈，天宫下来之后的话怎么样呢？像那降生右胁哈，降生之后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讲到，我们说是他呢。投胎的时候是胎生，我们知道四生有四种啊，胎卵湿化，胎生一种，就是胎生大家应该见得很多，一个就是人体是胎生，还有那个谁啊，鸡蛋，还有羊是不是一些哺乳动物，然后的话牛，这些熊猫啊这些，那么还有卵生鸡蛋应该是鸡蛋才是卵生。卵生的话是从卵里面孵出来的，卵生像鸡蛋鸡蛋的那个啊，还有这个我看卵生湿生的话呢就是蚊子，你看大夏天的那个天气热嘛，在一定的湿度当中啊，只要湿度够了之后蚊子就出来了。像那个深圳，你看深圳他们为什么叫香港脚的，那边是气重嘛，很容易滋生细菌啊，湿生。 然后很干燥的地方，像雪院、高原特别干燥，那一般就没有这种情况啊。湿身，还要看湿身胎卵是化生还有化生。那么化生呢，有几种情况，像鬼，鬼子母它，鬼子母里面也有胎生的吧？它生了500个哈，然后还有也有化生的情况的啊，也有化生，天人也有化生的啊，天人化生，天人的话呢，他们两个对视一笑，那么就可以生孩子了，生出来的孩子就5岁那么大。就人间的5岁那么大，蹦蹦跳跳的，也不用养，然后的话呢，也没有怀胎之苦，两个人对视一笑就可以生孩子了，就是化生。那么我们说这些胎卵湿化的这些四种方式哈，在4种方式当中呢，就是为什么佛陀选择胎生呢，没有选择化生呢？首先的话呢，佛陀要生在高贵的家庭里面呀，就表明佛法很殊胜的，佛说的法很殊胜，所以呢选择胎生。然后的话，我们说，如果你看是卵生。哎呀，这个卵生不太好嘛，都是一些这个什么鸡蛋呀、鸭蛋呀那些。湿生的话呢，那也不太好哈。化生的话呢，从莲花生大师啊，那么的话呢，所以而且佛陀要表示我是出生高贵的家庭啊，高贵的家族里面种姓高贵，所以的话呢，我们说是要选择家族嘛，那选择家族就有胎生了嘛。那化生的话呢，就像哪吒或者说是莲花生大师的话，就化生了之后就没有背景啊，说到佛陀出生要有背景，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高贵的家族出生。这样的话显得佛陀的身世不一般呢。那么就是第二个的话呢，为他是帝王，佛陀为什么选择皇帝当皇帝的太子出家呀？为他是帝王护持佛法呀，所以选择胎生。佛陀没有选择一个平头老百姓，不是看不起平头老百姓，是为了让国王护持佛法。所以当时佛陀一出家的时候，那么你看佛陀如果说是国王带着那个这些子民啊来行持善法的话，那都能护持佛法了嘛。第三个，为了使世人孝敬，修持孝敬父母的善业，所以选择胎生。我们说，人出生的话都要依靠爸爸妈妈的这个父亲母血出生嘛。说的话，我们说是为了表示尊重啊，就像《善生经》里面所讲到的，要修敬父母的善业，要知母念母啊，知恩报恩。说的话，要选择胎生。像化生就没有爸爸妈妈了，说的话，这个要选择胎生。第四个，为了诞生在上等家族，能够仔细众生的奥秘。你看佛陀在古印度当时，我记得有4种种姓，是不是刹帝利、婆罗门？刹帝利、婆罗门、首陀罗、吠舍，是不是？那么在这个4种种姓当中，印度他们是固定的。比如说你的婆罗门种姓，然后的话呢，刹帝利种姓就是将军的种姓啊。然后有些种姓都是经商的种姓。这个时候的话，他生在这个四家种族啊，而且很高贵的种姓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止息众生的傲慢之心，所以也是选择胎生啊。他有家族的话，肯定就要有胎生。第5个呢，为他止息众生的诽谤而选择胎生。我们说是，如果说他不选择胎生的话，以别的方式化生，比如说他是怎么，有点像当时那个是哪个古代的大德出生是虚脑和尚是谁呀？出生的时候是个球嘛，球的话他妈妈吓坏了啊，接生婆也吓坏了，后来的话呢，准备把他扔到水里面去，还有扔到灰里面淹也淹不死，后来的话就是出生是一个大德，所以有的人会诽谤是什么怪胎哈，所以呢，为了众生的诽谤，我们说也选择这个胎生的这个方式吧，不是一些像其他的一些方式。第六个，为了留下舍利，当时在那个《白莲花传》，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啊。在《白莲花传》当中呢，佛陀就发了愿500大愿，其中500大愿都其中有一愿说，我要留下舍利，就是舍利现在知道的有哪些？一个是在八大处是吧，北京，还有呢那个法门寺，子谷舍利、法门寺，还有北京八大处，还有哪些地方啊？然后的话我有点忘掉了哈，他们都一些舍利，当时佛陀就是为了留下舍利利益后人，你们可以看那段文字啊，就是当时佛陀发的愿，说是我走了嘛，没有东西跟他扰于众生的，但是我留下我的舍利，留下我的舍利之后扰于众生啊，让众生看到舍利之后，那么而能够升起坚定的修道之心，有很多愿力摄持，所以我们说发愿去瞻仰舍利也很好，本身佛陀里面有很多发愿，什么坚固的舍利等等之类的，我有点忘掉了哈，有点忘掉他这个舍利的功德。你们可以查，现在都可以查，就在那个《白莲花传》500大愿当中说到的，为什么留下舍利的原因，看到舍利要发什么愿，我突然这个地方有点忘掉了哈，那么你们可以查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所以我们说依靠这样的止骨舍利去法门寺拜见呀，去哪里拜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利益后人。所以的话，他也选择胎生。所以佛陀在500个大愿当中都是想尽办法，种种方式要利益后人啊。所以的话，再选择胎生，就是这样子的。接下来降生幼邪啊，从幼邪出生嘛。那么凡夫都从母亲的产道出生下，产道很臭秽的、下等的。 受业力的支配，无可奈何。那佛陀降生的话跟凡夫不一样，就从母亲的右胁出生，然后呢从云雾中出现太阳一样的就出来了，没有艰难，而且摩耶夫人身体也很舒适，然后没有什么痛苦，没有什么痛苦。接下来践行七步，朝十方各行七步，十方是上下东北，十方四隅两八个再加上下哈，十方嘛，那各行七步，这样的话呢就是实现大丈夫具有威猛的力量，十方世界无所畏惧，行七步最尊第一。所以一般我们供灯供水就是七嘛，七的这个数字。那第二个呢，七的话呢也是表示呢超过六道，六道是轮回嘛，那么七的话呢就是我们出离这个轮回了，而获证无上无正等正觉的佛果和涅槃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供灯供水就是七的七倍的数字。那这个地方呢放大光明普佛世界啊，放大光明普佛世界，当时佛的身体放大光明普照十方无数佛土，使十方众生都知道佛已降生了。为什么呢？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说是佛陀身体放大光明之后，令十方刹土就知道哦，其实呢化身佛都已经降生了，化身佛已经降生。那下面来讲啊，说六种震动。那么六种震动的话呢，是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可以对应起来，就是晋朝翻译的话应该是动起涌震吼绝，可以和前面那个对应一下。你看动的话呢，像东涌西没是不是动啊，那种动。那么动的话就是说就像车子左右晃动一样的，左右晃动一样。那么起的话呢是地面隆起来，涌的话呢是说地面先凹后凸，然后呢像热锅的水沸腾一样啊。震的话是隐隐有声音啊，吼的话巨响，绝是什么意思呢？绝的话呢是说这个动向人一般人不知，来自空居天的众生也都知道，就是说这种动的话呢是要是觉知。那么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只有天人或者有天眼通的人才知道。我记得非常清楚，佛陀这个4月8号那天就是成道日嘛，是吧，成道日，然后的话那一天就是也是汶川的地震日啊，汶川的地震日那天的话我们在学院，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呢大家也知道的，属于草皮房子，还有属于那个木头架起来的，也不结实。那天正在午休，下午一两点的样子啊，突然的话呢我们房子都动起来了。然后的话我当时第一个念头说，哎呀，我说这个佛陀成道日真是不一般啊，怎么这个地在大地震动啊，雨天曼陀罗花一样的，我说怎么就动起来了。后来才知道是我搞错了，是地震的。其实我们说真正的这个震动啊，只有天人或者天眼通的人才知道，一般人是不知道的。我们说那个震动，那在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六种震动，而自唱言，佛陀就自己说哈。那么口里面实现奇特的像，自己唱众号说，我于一切世间最为尊贵，最为尊贵就是我们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这个唯我独尊的我是什么呢？一定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道门的话总是很多地方会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我刚刚你大概说了一下，不是凡夫的口里面的口口声声那个我，而指的是佛陀的这个如来藏觉性。如来藏有四种功德，常乐我净啊。这个常乐我净不是凡夫的四种颠倒相，而是圣波罗蜜多，四种圣波罗蜜多，如来藏的四种波罗蜜多。常的话呢是说远离了凡夫的常执，也远离了小乘的无常的这个圣常波罗蜜多。乐的话呢远离了凡夫以贪欲为乐，以及呢就是小乘说是诸行无常是苦的这两端的执着，叫大乐的本性。我呢是远离了凡夫的这个我执，也远离了外道的神我的执着，那么也远离了小乘的那个人我的，而真正的大无我之道，常乐我净。净的话呢是远离了凡夫的清净的执着啊，也远离了小乘阿罗汉的不清净的这些执着，因为女人是不清净的嘛。这些两种边之后呢，真正的常乐我净的是波罗蜜多，这是如来藏本具的功德。所以唯我独尊这个我就是我们的如来藏的佛性。你如果学过密法道知道的话，这个唯我独尊的我的话就是普贤王如来的本性，是吧？普贤王如来的本性也叫我，学过密法道应该知道的。 其实就是讲的是显宗所说的三转的如来藏法轮，是佛性，佛性唯我独尊啊，独嘛，独就是唯我独尊，佛性的意思啊，和众生不一样的，因为众人的话都是在轮回当中啊，有我执啊，佛的话呢已经呢证了圆满的心的本性，是唯我独尊，三界皆苦，我当安之。所以佛陀就是为了令众生获得安乐的话呢而出现于世啊，所以在此呢顶礼佛陀啊。下面来说十梵诸天咸来亲奉，十呢是第十天的事，第十天就是我们俗称的玉皇大帝吧，坐在须弥山的山顶上啊。然后的话，而这个诸梵天的话呢，梵天是色界天呢，色界天就是初禅天，色界天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他住在空居天。居舍论有讲，和须弥山相连的啊，一个呢就是说是地居天，和须弥山不相连的叫空居天啊。那么有两种啊，第四天呢就是地居天，包括我们说是六欲天那些都在地居天呢、啊。从二禅天，从初禅色界天开始呢，空居天啊。总之来说呢，想表达三界的就是一切天人呢都来侍奉佛陀，皈依佛陀啊，皈依佛陀。因为这些他们也是行持善法为主的，所以都是皈依佛陀。下面来讲学又见学习学书又见习学书记历数声明技巧医防养生福印急于博系谈善美过人啊，身处王宫艳丽玉艳艳珠玉镜，这个地方就讲到的四项十二项成道当中的四和五，学艺和受欲，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的话呢，就说是佛陀要示现十二项成道其中的话呢，佛陀也就是出生之后看过佛陀正道知道的，他们要学文字算术历算文学都要学啊。佛陀当时还射箭和提婆达多呀都有啊，工巧啊医学呀养生啊符咒啊和武功啊，这些通通的都要学，都要学。那么而且的话，在这些学艺当中的时候的话，就是没有一个非常擅长的同事的话，而且的话能够就是超越他人啊，超越他人，那没有一个能够比得过佛陀的。就是我们在佛陀传都是看到的佛陀的臂力啊武术啊射箭啊技艺啊，没有一样不超越一般的平凡人的啊。下面就身处王宫艳珠玉镜，佛陀的话就是受用后妃，在身处王宫当中的话，但是的话他呢对玉庙产生厌恶之心，这个就是有出离心的表现。我们说佛陀也是这样实现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佛陀用现在的表述的话是诠释美貌颜值然后的地位极高极尊极重的这么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了不得的一个人啊。那么他的话呢却舍离了王宫而前往寂静的地方去修行，说的话就表示出家的话一定就是要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放下五欲啊，放下五欲贪欲，这是出离心的表现，就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那么下面来说呢，出家和苦行啊，六和七，见老病死物事无常，捐守果位欲成学道，解诸璎珞及袈裟家，披覆袈裟六年苦行，能于五浊刹中作诗是戒。首先的话，见老病死，就说他是国王位出家了。他有一天，我们都很熟悉啊，游四门。游四门的话呢，其实是天人为了度化他呢，就示现了生老病死。他游四门的时候，看到了有人有老者，有病苦，有食苦，他就问他的车夫：“我以后也会这么老吗？”车夫说：“是呀。”然后他说：“我以后也会这么样的病苦吗？我也会这么死吗？”车夫都一说是的啊，所以他就明白了，就是通过这一点就开始思维十二缘起啊，就了知是诸法是无常的，体悟到这个世间无常，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人都会老会病会死嘛。于是呢，就毅然的舍弃了王位，舍弃王位之后，欲成而学道，就是半夜骑门骑白马出城啊，前往寂静处就学道了，解读璎珞及袈裟家。这个时候的话就说是解下珍宝中的璎珞以及呢袈裟家自己的这种妙衣，就交给马夫带回王宫了，带回王宫自己的话就舍国王位出家。他这些都是表法哈，就是表法表气的话，我们说是一切的出家修道的时候，王位以及世界上最珍爱的东西权力和地位我都不爱，表示出离啊，去出家这个意思。那下面来讲的话， 披夫袈裟，出家之后呢就披了袈裟，六年苦行，在历年城长河旁边苦行六年，能够在五洲世界的话做如是示现。说成六年苦行，首先的话通过这个披夫袈裟就知道，很多人没有福报的时候都甚至看不到身披袈裟的这个出家人，在边地啊，有的地方边地都看不到，即便当今这个时代。所以的话我们说是无论如何佛陀都是身披袈裟在因地而通过苦行而成就的，所以我们对于佛陀的尊重，对于身披袈裟的僧人都依然心存尊重。因为在十二相成道当中，每一尊佛都是身披袈裟，圆顶如来的方袍啊，然后的话实现出家人的形象，在菩提金刚座实现成道。所以无论如何，袈裟也是表的法，我们都要恭敬身披袈裟的出家人。哪怕在一个城市当中有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穿着袈裟与我们城市这样的一闪而过，那么我们只要是看到了他，也会种下这个善根。说无论如何，因为这些诸佛菩萨发的愿都是说要实现十二相成道嘛，因此的话我们道门也是要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要尊重袈裟，要尊重僧人。六年苦行，能以五浊刹那作十四件。因为我们说是有几种不可小看。一，小龙不可小看。二，心中之火不可小看。三，小沙弥不可小看。那么也就是所以我们说是哪怕一个小小的小沙弥也不能小看的，他以未来当作大势之口成佛，都能够现前这个佛陀的果位的。所以从不管哪个角度，从缘起，从十方诸佛菩萨都是实现袈裟身披袈裟出家修道的这角度，我们都应该心存恭敬之心哈。以后没有福报了，大家学过中观庄论都知道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袈裟。与末法之际的时候，袈裟会颜色越来越白，越来越白，出家的头发剃不下来了，头发我们现在头发是用刀片或者一些蓝色刮胡子那个刮胡刀来剃下来的。与未来就是末法之际的时候，众生的福报不够了，袈裟颜色变白了，即便我们用红色染料去染袈裟也染不上了，然后出家的头发也剃不下来了，没有办法，只能用牛的那个肚皮啊，大家知道的就是羊肚子或者牛肚子啊，把那个面反过来啊，这样当做光头啊。所以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最后我们说是袈裟的话都会消失，佛经的话都会消失。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说是袈裟它表的是法，佛陀也是身披这个袈裟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因此真的是每一个人啊，为了未来成佛的缘起和这些诸佛菩萨结下很好的缘分，真的应该恭敬每一位身披袈裟的出家人啊。好，下面来说呢，就是异道场和降魔啊，第八个了。顺世间故，运弥年河行去道场，龙王迎战，诸菩萨众又绕称扬，菩萨耳时受草，自夫菩提树下，皆加护众。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为了避免众人积险嘛，这个时候就取顺世间，在弥年长河旁边啊就沐浴，沐浴完之后呢，接受母女就是放牛的那个女孩哈，供养的牛奶啊，牛奶。那因为你有点苦行，你身体很虚弱了，所以的话呢就是米糊糊之类的啊。这个时候就享用之后呢，就恢复了金色的身相。之后呢就前往金刚座，行去道场，前往金刚座。到达金刚座之后呢，受到龙王和天人和诸佛菩萨的迎接赞叹和供养。菩萨呢就接受了麦草人，一个麦草人供养吉祥草。所以我们依靠这个缘起啊，现在闭关的道友我们这边闭关大家都知道，一般闭关的话都是要用吉祥草铺在自己的这个官房上啊，那个坐垫上不起坐。还有大家也知道的就是我们一般比如说灌顶啊，灌顶的时候呢也会发一个吉祥草拿回去放到枕头底下起梦啊，看看有什么好的元气啊。吉祥草。那么就是亲自他敷座为座，表示什么呢？表示对法的尊重啊。表示对法的尊重，亲自敷座为座，然后金刚加敷座坐于座上，发下誓愿，这些都有表法的啊，每一个都是表法的。那时间关系不多说，发下誓愿呢，我今若不证， 无上大菩提，宁可睡此身，终不起此座。前往菩提道上，最后的话就是下面讲降魔要成佛了啊。又见魔众何为江家为海，菩萨以定慧力降服魔怨。这个时候因为佛陀发了这么大的愿力，魔宫震动，那魔宫一震动，魔宫震动的时候呢，魔众就是何为魔众呢，派出来他的新女儿啊，五个女儿贪嗔痴慢疑，那射出五只花箭射向佛陀，到了佛陀跟前纷纷的就掉下来了，这些花箭都害不了佛陀。菩萨以定力和禅定和智慧力就降服了一切魔众。那什么叫魔呢？啊，这个地方的魔来讲的话，就是你和我的分别心，分别心。那么我们说是不了义的说法呢？比如说是魔的话，有天魔啊，他话自在天的天魔哈，是魔。还有的话呢，就是烦恼魔等等之类，有四种魔嘛。但是这个地方其实了义的魔就指的是分别心。我们当时弥勒日巴尊者，弥勒日巴尊者他呢，在他的那个岩洞里面哈，突然的话就是有很多的魔女出现了嘛，那么他就想降服他们，用了很多方法去降服他们啊，魔女层层叠叠越来越多了。后来突然想起上师的一个教言啊，说纵观往外观白法，不如内观一心啊。他就观这个魔女都是他自个的心，当下的所有的罗刹也都被降服了。说的话，我们说这个地方有个很了义的观点。就菩萨他说为什么唯我独尊呢？这个我呢是智慧哈，智慧。那么这个智慧的特点是没有我的，无分别智慧的，他降服了我的。反之我们一个人修行越来越自私啊，他也就是说他就叫魔了。那么如果说他越来越大悲啊，而且呢有我的这个智慧，那就是他降魔了。降魔包括我们念心经，大家知道心经的话呢叫念心经要回遮是吧，29号那天。那么回遮的时候的话，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么击掌的时候，愿结浅处，愿成无有，愿成寂灭，愿结寂灭，好像是说把魔往外推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心经之所以可以回遮呀，回遮为什么叫回遮不叫外遮呢？是往回遮掉你的分别心。什么分别心？自私自利的只为我的心，叫回遮。因此我们念心经的时候为什么可以遣除魔众等美缘，这么说的，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因为照见五蕴皆空了，这个五蕴就包括了人我执和法我，主要是人我执为主的啊。那么人我执自私自利的心嘛，依靠五蕴执为我嘛，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之所以可以降魔遣除委员，一切委员最大的委员来自于自私，所以叫愿皆遣除，愿成无有，指的是依靠空性慧，空性慧击毁你的自私和自我保护的心啊，这个就叫降魔了，最了义的降魔。只要你的自私自利的心没有降服掉，魔一直在。我前面也说过，自私是最大的恶。如果说你能够证悟无我，那么自私就无处遁形了，就叫降魔了。所以佛陀证悟了如来藏的大光明分，在这样的佛性当中没有自私，只有这个定和慧，依靠定慧降服，其实就说到的。那么为什么依靠定慧降服呢？就是无我的智慧以及大悲，如来藏的光明分，这样的话就降服了魔怨。什么叫降服？这个降服是认识了魔就是我们的心。如果我现在能，什么叫降服魔怨呢？我能够认识魔众和冤敌，比如说一些讨厌的敌人啊，都是我的心的时候，我降服了我自私自利的心的时候，我的分别心的时候，魔就降服了。降魔不是降外面，是降内在。顶礼，再次顶礼佛陀，这是佛陀跟我们所宣说的无上的最高的法门。所以我们一般会以缘起性空赞叹佛陀，只有佛陀才宣说了缘起性空的法门。除此佛陀之外，任何一个科学家，任何一个这个哲学家以及外道都没有宣说缘起性空的法门。那么也只有佛陀才宣说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干嘛呢？自尽其意。只有自尽其意才能降服魔怨。佛陀从来没有说我们去向外去降服，我们发动军队去征服别方，从来没有。因此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知道，佛陀就是依靠业度明相悟道，悟的什么道？ 降伏某愿就是降伏了自私自利的念头的啊，降伏某愿成佛了。同样的，我们再做勾闭道门，在生活当中碰到种种的贪嗔痴的烦恼，甚至快死了现在，或者生病了，或者有些冤敌，没关系。如果这些能够让你能够减轻的自私自利自我爱着的心，这未尝不是好事。所以的话呢，那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以定慧力降伏某愿，我们要学到佛陀这一点啊，成无上觉。最后呢，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之后，佛陀就在广大有五经里面就说，其他其他众生就如来德相，并且还说呢，生即离系光明威法，如此甘露的法性，我今已证得。所以这样的甘露的妙法性，就是甚深的，就是空性的意思，寂灭的，寂灭了所有的分别的，离系的，就是远离四边八系的，生即离系光明的，这样的如来藏的光明的大威法。佛陀证得了，所以我们道门想成佛的话，必须我们也是要学佛陀一样的，要现前明空不二的佛性如来藏，这样的话我们也就要成无上正等正觉。同样的念佛也是最后的话也是念佛法门的时候，这里面也会讲到空性啊，成就正等正觉。下面再来说转法轮了，梵王劝请转于法轮，永无畏佛音灵，佛音正好击法鼓，吹法锣，见大法床，燃正法具，摄受正法，集诸禅定，与大法语，润泽寒声，正大法雷，开悟一切诸佛刹土，普照大光，世界之中地震地阶震动，魔功摧毁，金布魔寻波寻，破烦恼尘，堕诸见网，远离黑法，生诸白发，于佛施食，能受能消，微调众生，宣扬妙理，或见微笑，放百千光，身冠顶，接受菩提记，或成佛道。那在这句话里面，佛陀转法轮了。首先大家知道的，首先佛陀成佛了啊，成了佛干嘛呢？成佛之后的话就开始转法轮，佛要转法轮的，转法轮干什么呢？要利益众生，要成立僧团。好，我们在此最感恩最顶礼佛陀的就是佛陀对我们的恩赐法。那下面来看一下法是什么呢？法的特点是离欲的本质，法的特点是熄灭痛苦的本质。法是离欲啊，我们说佛法嘛，顶礼佛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佛啊，法是离欲的，欲望是烦恼的啊，所以离欲尊。那么下面来看一下法怎么离欲尊呢？如何来熄灭你和我的苦因和苦果的，让众生获得快乐的啊？下面说梵王，这个时候梵王就开始大梵天王群请佛陀转法轮，拿他白色海螺，因为当时在那个广大有经也说了，佛陀说：“哎呀，这么样深深的甘露法性我证得了，但是呢，我跟谁说谁都不懂，干脆呢无言安住于林间。”哎，大梵天一看不对哎。因为当时我们说佛陀成佛的时候，天王都知道了嘛，这些第十天还有受戒天都知道了嘛，于是的话大梵天呢还有第十天呀，这些的话就拿着右旋海螺恭恭敬敬的去请佛转法轮，佛您要转法呀。那他们说其实第十天和梵王他们不请佛转法轮，佛转不转也得转，那为什么他们要去请呢？表示法的尊贵，表示法的尊贵。那法不请，不能没人请的话就没人说嘛，那佛陀不能一个人说嘛，说比较尊贵的缘故啊。那么所以的话呢，那他们就供养这个法轮了，于是的话右旋海螺还有哈，那么佛陀结束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右旋海螺之后就单转法轮了。转法轮他们说永梦无畏，永梦无畏发出了佛音的狮子吼声，佛音正吼，佛音正吼，佛音一般用狮子吼来比喻啊，像狮王一样的，你所有的外道啊以及呢这些长断剑的这个就是野兽的话而部位嘛，击法鼓都是法字哈，击法鼓，击大法鼓，吹大法锣，见大法床，燃正法具，射受正法。那么我们说法呢，你和这个法集诸禅定啊，与大法语，欲这个动词啊，降大法语啊，润泽寒声，你和法语普润，寒声是全身的意思，全身啊也是含有有情，寒生呢他们我们大白话翻译就是含有情识的众生叫寒生，其实就是众生了。 论证大法累，开悟一切，令众生呢能够悟入佛之自见。因为佛陀就在说，佛陀转讲经说法的目的是开示悟入佛之自见啊，开悟一切。那么在这里面呢，诸佛刹土普照大光，世界之中地界震动，转法轮所放出大光明，普照无量诸佛的刹土，一切世界呢普皆六种震动，震回了魔王的宫殿。所以魔王波旬恐怖无比，为什么呢？因为法是光明，而魔呢，魔的话呢是自私。我们说法，不管是无我的大中观的正见，或者说是宝性论所讲的如来藏光明分，它都是能够击毁魔王的自私自利的宫殿的啊。魔是一般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自私自利嘛，外在呢是他化自在天嘛，他化自在天，贪欲为主的宫殿。法是离欲尊，而他化自在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这天魔嘛，天魔他住在他化在天当中啊。所以我们说是这个时候是离欲尊的时候，那么从离欲尊的角度，魔王的宫殿也会为这儿震动。那么从摧毁分别念的角度，魔王的宫殿也会震动啊。魔王波旬恐怖无比，破除了一切的烦恼城，摧毁了一切的恶见之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各位道门真的想走向解脱，要受持佛法，依靠佛法才能够普润寒生啊。我们也是要受持法的恩泽，我们之所以要感恩佛陀、感恩上师，就是法恩难忘啊。佛陀已经涅槃了，然而佛陀所留下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啊，以及呢这些各个的高僧大德在不同的地方大转法轮，宣说呢各个的不同的法门呢，利益不量的这个众生。所以如果说不讲法、不转法啊，没有法，我们众生很难调伏的，法语不普润啊。所以在此呢，也是每位道友也是要发愿啊，积大法果啊，然后呢树大法成啊。树大法愿，欲大法语呢，普润寒生。我们也要如此，以正法修行，正法弘扬正法，最后的话，以这些来回报佛陀的恩德啊。远离黑法，身着白发，因为黑法的话就贪欲嘛，以贪欲为主的凡夫的自私的心啊。黑法，白法的话呢，指的是说是智慧和智慧相应的和如来藏光明相应的这个法，就出生了一切的白发功德。所以的话，于佛施食，能受能消。佛陀这个时候，于佛进行供养的话，佛陀就能够消了。不要说供养食物，黄金万两佛陀就能消啊。因此的话，我们说一般出家人，为什么我们也会讲出家人不好好修行的话呢，四祖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啊，也很害怕。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说是四现上佛陀也就是这样子的啊。四现了成佛之后，于佛施食，他能受能消。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好好修行呢，确实在接受这个居士们的供养的时候的话，如果不好好修行，容易欠债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也会讲到，我们要好好修行啊。同时，依佛施食，能受人下，就表明什么来着？就是佛陀呢是以法布施为主啊，对吧？居士们的话呢，人们的话呢是以居士呢，他主要是在家修行之事嘛，以财供养为主啊。这个地方也表明了啊，出家人的话主要是法布施嘛，依佛施食嘛。那么居士们呢，主要是财布施啊，财布施上供养那个上供下施啊，分工是不一样的哈，人手人消啊，未挑重视。所以佛陀这个时候堪为福田，佛陀之所以接受这些信息的话，也是为了表明给众生种福田呢，种福田。因为佛陀能够出生一切百法了嘛，因此呢，这个时候原佛陀供养一粒米啊，我们都知道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从这里面也表明呢，佛陀是福田了。为调众生，宣扬妙理，或见微笑，放百千光，僧冠皆顶洁啊。为了度化不同这个众生，那么佛陀就宣说了妙理。哪些妙理怎么体现？初转法轮，初转四谛法轮，此是苦如因知，此是道如因修，此是灭如因证，此是集如因断。二转般若无相法轮，就是以中观根本会，以那个什么金刚经、心经为主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二转般若无相法轮，三转的话呢，三加辨别法轮。三加辨别，就是什么是空，什么是不空的，叫三加辨别法轮。就如来藏，如来藏以无上功德法而不空，那么如来藏的客乘法是空，所以叫三加辨别法轮。最后一转呢是米吉塔哈，在米吉塔呢宣说了十轮金刚文殊真实明经的密宗的法门。那么以上的话都是宣说了妙理，总之呢就是要众生证悟你和我心的本性，如来藏的本性。成佛的本性，如果众生没有佛性的话，众生以何成佛呢？那么众生正是因为有佛性，所以我们做功课啊，念经才会有意义啊。如果说没有佛性，咱们所修的功德 今天的话好不容易念经了，明天又忘掉了，然后不会累积功德，这是因为佛性在，因此我们才是要修行啊。或见微笑放百千光呢，升灌顶阶，这个话就很重要。那么这个时候菩萨的佛陀的话就是破颜微笑或者身体放百千光明，令无量的菩萨能够到十地灌顶阶位。大家知道的，十地菩萨的话他马上叫法云地啊，就十地叫法云地，法云地。那么他呢马上要竖大法语了啊，就法云嘛，这样大法语了，然后竖大四，像佛陀一样的大四之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佛陀像果王一样的给他呢，给他太子要给他灌顶，灌顶，灌顶之后的话，授予他的阶位，因此他马上入金刚预定之后，出来就是佛陀的果位。通过这个灌顶才知道，其实不是密宗才有的啊，密宗才有，其实显宗也有的，显宗也有这种说法灌顶。那么灌顶之后呢，最后呢就是授菩提记，获成佛道，或者呢给这些菩萨们授予，你将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啊，就像当时一乘王子啊。他呢在燃灯佛给他受记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说是最终呢成佛道，就这样子。最后的话入涅盘，进入涅盘使无量有情皆得漏尽。进入涅盘最后一个是示现的话，就是第十二相入涅盘了，使无量有情。那么佛陀为什么要示现涅盘呢？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为了让众生升起无常之心，如果佛陀永远不涅盘，众生会懈怠放逸，不会好好修行。那么佛陀的这个化身佛也会实现涅盘，生老病死，那就说明表法你们，我的身体跟你们肉身是一样的，都会有生老病死，因此的话你们要尊重修道，好好的修道，这个时候佛陀就实现这个涅盘啊，实现涅盘。当然佛陀的法身，我们说了佛陀的法身是不生不老不病不死的，佛陀的法身是大为法，不可能有涅盘一说。什么叫涅盘？涅盘是梵语，翻译成汉语叫圆寂。圆寂几个意思呢？有两个，一个呢圆的话呢是得圆啊，圆的话呢是说得物不圆，祸无不济，就是功德无不圆满，祸无不济，这个祸烦恼的意思。圆寂就是烦恼呢无不寂灭，功德无不圆满叫得物不圆，祸无不济叫圆寂，这是一个意思。功德圆满断正圆，功德圆满的意思。还有个圆寂的话呢，现在用在我们的这个一般形容的是一个人走了哈，就是走了死了，高僧大德视线圆寂了，就走了，告别了这个人世间啊。从这个地方来说，总的来说的话，我们佛陀就视线涅盘，其目的就是让众生断除常执之想，珍惜佛法，精进修道，现前与佛陀的这个就是一样的如来藏的本性。下面来说呢，就是使无量有情皆得漏尽，成熟菩萨无边上根，如是诸佛刹中见人世间，使无量的有情都能够获得漏尽。漏是什么呢？漏尽的话就是说是漏尽烦恼啊，令烦恼寂灭。漏是漏呢是有漏啊，有漏令烦恼寂灭的意思啊，令烦恼寂灭。为什么要有漏法呢？有漏是漏相三有的意思啊，寂灭了有漏法呢，有漏法得以寂灭之后，就成就了我们的这个无漏的善根啊，无漏的善根果为功德。而成熟菩萨的无边的善根功德，如是诸佛刹土中皆能实现，在各个佛刹中都能够实现如是的十二相，在各个佛刹。不是说是只有咱们这个地方啊，各个佛刹，所以就说明所有的贤劫千佛都是示现出家人来成佛的，就这个意思。为什么说在这恭敬袈裟呀，恭敬出家人呀，都是以现这样方式来成佛的？那么总之呢，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这些在座的与会大众，刚刚那些菩萨们发了上述十二相，广利一些人天大众，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发愿，以后成佛都是示现十二相成道。所以我们要给这也是如是而随学啊，释迦牟尼佛和这些诸佛菩萨的发愿哈。最后总结结说，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如是诸佛刹中皆能实践。最后总结啊，这句话是总结吧，刚刚你说完了哈，就是整个的话回了，把它这个全文总结而说。好，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哈，第一课和第二课内容更多的是一些对佛陀的感恩和感性的东西啊，也是最开始还不算太难啊，希望后头的内容啊，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啊，好好的学习来驱入这样的这个净土的法门当中。好，今天的话就到这里，不用提问哈，有点别的事情，那我们先回向一下。说南得一坦加热巴尼陀勒尼别扎勒帕西将吉甘那吉沃农遮巴耶 这病症你抓着，凶说是利用梦之不幸会心意复燃，我今会向主三根，随便一切强修学，善事之佛所称叹，如是最深主但愿，我今会向主三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相拥生发乐，圆满地大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好，下个星期。